第47集，2011年年初，我们脚下的地板坍塌了。重要的电影制片厂索尼、华纳等告诉我们，网飞参与竞标我们想要的那些影片，而且报价是我们的两倍，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竞标大战，谁是赢家？电影制片厂。为了给英国和德国的客户带去视觉、听觉和心灵的美妙感受，我们和网飞奋力搏斗，而制片厂的收费却在飙升。这段经历明确了我们对价值链的想法。在我看来，从今以后，我们必须走出同网飞和呼噜没完没了的竞标循环。我们不想每进入一个国家就得向制片厂支付一次费用，我们必须掌控自己的命运。我由此得出的结论让人大吃一惊，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内容。现在我们应该制作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剧了。
交付端设备，
我们在探索如何走到价值链的上游端，想办法收购 Love Film 的同时，也在努力建立另一端的存在，消费和回收。为此，我们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硬件，赋能客户获得亚马逊内容的设备。数年之前，史蒂夫·凯瑟尔已经建立了设计和开发自有设备，首先是 Kindle 的组合和功能。因此，我们已经能够创新和建造也支持视频、音乐、应用软件等服务的各种设备。我们打造的第一个设备是2011年11月推出的 Kindle Fire 平板电脑，它具备 iPad 的大部分功能，售价为199美元，比 iPad 便宜几百美元。在 Fire 平板电脑上推出亚马逊视频服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各种安全性和权限方面的困难，尤其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移动设备上推出高清视频。 Kindle Fire 平板电脑很快就获得了不错的市场份额，为亚马逊在价值链的视频回放端赢得了稳固的立足点。推出后不到一年的时间，2012年9月， Kindle Fire 平板电脑就已销售数百万台，成为第二畅销的平板电脑，仅次于 iPad。 2014年，我们在名字里去掉了 Kindle， 亚马逊不断地改进和增加 Fire 平板电脑的功能，今天它已成为亚马逊提供的主要设备。Fire 平板电脑获得成功后，亚马逊的设备组织当时由戴夫·林普领导，着手开发的新设备因为数量太多，所以只得用字母加以识别，以便于交流和跟踪，同时也有助于项目名称和性质的保密。就算有未经授权者碰巧参与讨论项目 A， 他们也不会了解太多。Fire 电视是项目 B， 这个代号得名于电影《翘课天才》Ferris Bueller's Day Off 中的 Bueller。 Fire 电视于2014年4月推出，售价为99美元，配备有提升客户体验的诸多功能。特别是我们运用开发应用程序的多年经验，设计了一个流畅而直观的用户界面，使观看者可以跨越10英寸的用户界面距离，也就是沙发与电视机之间的距离。Fire 电视带有内置于遥控器的语音搜索功能，使观看者更容易发现、选择和播放自己想看的节目，结果不言而喻。至本书写作时， Fire 电视已经拥有数百万的全球家庭用户，是全球最畅销的智能电视视频流媒体设备之一。
亚马逊，好莱坞制片人。
自2010年开始首批实验以来，我们就知道要制作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们清楚，从电影制片商和其他方购买内容是多么昂贵和有竞争性，而且以后仍然会如此。要想控制成本，并享有我们为全球用户流媒体播放的那些独有的、首秀的电影和电视剧带来的收益，我们就必须创造自己的内容。虽然起步有所失误，但亚马逊工作室是我在亚马逊任职期间启动速度最快的新业务创建任务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娱乐业的独特性。软件和硬件工程人才很有限，需求量大，但娱乐业拥有丰富的制片人、导演、演员和制作人员人才库。他们当中只有小部分人在各种组织里担任全职，大部分都是独立的自由承包商，合约期相对较短。剧本的供应其实也是源源不断的， 不过好剧本所占的比例很小。启动电影制作需要的就是决心以及最重要的资金。亚马逊有资金，困难的是寻找、筛选和竞购好剧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洛杉矶圣莫尼卡开设了办公室，招聘开发主管团队。每位主管专门负责某个特定的内容类型，喜剧片、剧情片和儿童片。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是好莱坞就破例。我们采用抬杆者流程招聘工作室团队的每位成员，他们必须适应我们的勤俭节约文化，包括共用小办公室或开放的工作间，基础年薪封顶16万美元，没有现金奖励计划，出差坐经济舱而不是头等舱，这着实费了一番口舌。必须说明的是，环境的改变也使这个新计划变得更容易和可能。流媒体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我们拥有现成的硬件，还有一个重大的进展。2013年2月，网飞原创的电视剧《纸牌屋》首次播出。这部13集的政治惊悚片由好莱坞大牌演员凯文·史派西和罗宾·怀特主演，它引起了轰动，大受欢迎，而且改变了行业规则。《纸牌屋》诞生之前，大多数好莱坞的一线演员根本不想和线上制作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屑于做这种事情，就像他们曾经认为广告出镜毫无品位一样。但史派西愿意冒这个险，他和网飞公司共同冲破了这个障碍。虽然他的演艺事业后来因为性行为不端的指控而被毁灭，但他当时成了毫无争议的巨星，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拥有漫长而受人尊敬的戏剧、电视剧和电影表演生涯。纸牌屋也获得了多项大奖，史派西本人成为提名艾美奖的首位网络电视剧演员，还因为出色的饰演了不择手段登上总统宝座的政客弗兰克·安德伍德，荣获金球奖。一扇大门打开了，我们开始效仿好莱坞工作室的运营方式，同时继续保留与所有亚马逊领导者相同的团队薪酬制度，没有任何短期绩效目标。开发团队很聪明，基于多年的观众数据，专注地寻求最优秀的能吸引亚马逊观众的剧本。作为试验，我们批准了5部喜剧片和5部儿童片，杰夫参与了挑选。这意味着我们要试制作10部电视剧，其中大部分的制作成本都高达数百万美元。我们采用了一种有趣的新方法，我们让所有的观众在亚马逊免费观看所有的试验电视剧，然后再决定批准哪些电视剧。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收集观众数据、收视率和客户的真实评价，能够更好地了解哪些电视剧会吸引大多数观众。因此，我们找到的这种制作流程比电影制片商更以客户为中心，因而也更符合亚马逊工作法。至于儿童片，我们批准了《创意星系》和《飘零夜》。这2部电视剧获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分别制作了3季和6季。我们从制作的5部喜剧片中挑选了2部进行整季制作。阿尔法屋由杜恩斯比利杂志漫画家盖瑞特鲁多编剧，讲述了3位共和党参议员一起住在华盛顿一栋排屋里的故事，于2013年4月首次公演。第二部电视剧《贝塔》拍摄的是硅谷文化的场景，于第2年公演。这2部电视剧都是精心打造的，但反响并不热烈。2014年及2015年年初，我们公演了亚马逊工作室的新剧《透明家庭》、《丛林中的莫扎特》和《高保奇人》。这些电视剧引发了广泛关注，使亚马逊成为高质量的、别具特色的著名内容制作商。为了产生增长，我们2004年进入订阅服务，2006年进入数字媒体，两者都是长期事业，开发需要时间，实现其目标更需要时间。我们遭受过真正的挫折，特别是 Unbox， 但是数字媒体的4大计划、会员视频服务、设备、LoveFilm 收购和亚马逊工作室均获得各自的程度不同的成功。在这些计划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亚马逊特有的管理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例证了亚马逊的长期思维、客户至上、愿意创新和简化、运营卓越等领导力准则。自始至终，我们既坚持了愿景，又保持了细节灵活性。